第十三章，信实的见证人。很多人不相信神关心他们的需要或会履行他的话语，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抬高自己，照看自己的需要。真正的谦卑很罕见，即使是在那些本应知道的更多的人中间也是如此。我总是碰见一些传道人，他们除了吹嘘自己的成就之外，就不会谈论什么。为了得到人们的接纳，他们将神的功劳据为己有，这是错误的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归荣耀与神，神是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善的源头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你也许很努力的工作挣钱，但是是神赋予你得获财的能力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，你也许花费许多小时在健身房，但是是神在你母腹中将你造成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十三节，你也许手指磨出老茧，甚至渗出血，得以在音乐和艺术方面发展出技巧，但是是神赐予你才能去祝福和服务他人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没有一个人是自己造了自己。很多年前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电视施工，我在一个覆盖德克萨斯州的广播电台讲道，因为其中一个广播，我收到了一位著名牧师的电视节目秀的采访邀请。这位牧师在达拉斯沃斯堡拥有一家大型教会。到达镇上的时候，我参加了他们周日早上的敬拜。那时我已经通过广播服侍约十年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。于是我开始想，在这个教会的四五千会众中，有多少人听过我的广播？我好奇他们会不会认出我的声音，或知道我是谁。我开始想象他们都是我牧养的，并开始认为他们的成熟是我的功劳。我不是以此为荣，但我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。当我坐在那里遐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神对我的心说话。他说，安德烈，这是骄傲，不是你触摸了这些人的生命，是我触摸的。我给你的话语不是为了荣耀你，而是为了荣耀我。正当神责备我时，那个教会的牧师邀请我站起来。他说，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安德烈沃麦克来到我们的聚会中。在那个时刻，我感觉到神将我的骄傲放在聚光灯下，我感到被完全曝光了，像被剥光了一样。当然，神并没有将我曝光给这些人，没有人知道我正在想什么。但是天哪，这太难受了。当我们将神所做的据为己有时，我们就是在窃取神的荣耀，让我们自己蒙羞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。这里有一个平衡，当你将神所做的据为己有，你会窃取神的荣耀，但是当你不因神所做的赞美他，或是不让其他人尊荣他在你身上所做的，那也是偷窃神的荣耀。他使用了我，他通过我触摸了许多人，承认这些并不是骄傲，只是我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他本是源头。耶稣从不将荣耀归给自己，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，当他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耶稣是在表达他对父神的依赖，但他也是在荣耀他的父。我父正在说话的那一位，我只说他所说的。有一次，当耶稣在圣殿教导时，人们议论道，这人是从哪里得着他所有的智慧的呢？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他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。这里是耶稣的回答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，或是出于神，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约翰福音7:16-18。耶稣没有讲述他自己的信息，他是一个信实的见证人，将他的智慧归荣耀于神。最近，一位我尊敬的人来找我，探讨他正在研究的一些教义问题。他确信神已经向他显示了一些事情，但从经文角度去证明他们却很费劲。他所说的有道理，但为了得出他的结论，他不得不到圣经之外去找证据。我不是说圣经外的都是错的，但是我不能像信任圣经一样信任圣经外的东西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我所说的一切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有道理，它也许完全正确，但如果不能被圣经所证实，我永远不会教导他。我们不能依据神话以外的东西来得出教义，这就好像建房子没有地基一样，也许一时绚烂，但最终房子会崩塌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它。有些人说这很深刻，超出了神的话语。哇，如果你超出神的话语，那你就太深刻了。我会坚立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不会去发明自己的教义或寻求自己的荣耀，我要在神的话语这一根基上建造。在耶稣里面没有不义，他谦卑，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是他也没有否认他做的好事，他只是将功劳归给神。有一种关于谦卑的错误印象，即人们应该贬低和抹黑他们的成就，但这不是真正的谦卑，这是宗教的骗局。承认神给你或是在你里面所做的好事并没有什么错，问题是你是否将荣耀归给神，你有没有承认他是源头。将你生命中所有的好事归功于自己，说瞧瞧看，看看我所做的，这是骄傲。从根本上说，你是在偷窃他的荣耀。耶稣没有贬低神通过他所行的神迹，也没有否认死人复活、瞎子看见或瘸腿行走，他甚至引述这些神迹作为证明，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是谁。马太福音11:4-6。但每当人们问他，你从哪里得到这权柄的，他都归荣耀给神。他是信实的见证人，启示录1:5。箴言书又多处提及信实的见证人或忠信的使者，箴言13:17、14:5、25:23。一个信实的见证人就是对差遣他们的那位保持诚实，他们不是为荣耀自己，而是精确可靠地再现差遣他们的那一位。一个不信实的使者更关心自己的声誉，如果要传递的信息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伤害或尴尬，一个不信实的使者会修改信息以确保他和他们自己被很好的接受，这是骄傲。一份巴纳民调说，90%的牧师相信神的话语能解决我们社会的每一种弊病和道德问题，但是同一份问卷调查也揭示，不到10%的牧师会在教会讲台上传讲这些社会问题的答案。他们知道话语是怎么说的，但因为害怕会众出勤率或奉献下降而不肯教导。他们不敢教导真理，是因为害怕受到仇恨邮件或博客写关于他们的文章。他们只传讲那些没有争议的事，或那些会提升他们地位的事，这不是信实的见证人。这是寻求人而非寻求神的赞扬和接纳，这不仅是牧师的问题，会众也是如此。虽然他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，但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批评或被拒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面临混乱，基督徒保持沉默。 他们没有成为盐和光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三到十四节，他们不是信使的见证人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德国通过翻译服侍，我不懂德语或德国文化，所以我必须信任这位翻译，会用人们可以听得懂的方式传达我的信息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描述我的感受，但我能感觉到我和听众没有共鸣。虽然看起来我得到了人们的注意力，但是他们没有反应。这在我的讲道中很少见。通常当我布道时，人们要么喜欢我的信息，要么痛恨我的信息。我从未得到过不冷不热的回应。那次会议真的让我十分沮丧，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所以在第一场会议结束时，我去问那里的牧师怎么回事，事情好像不对头。他说，翻译没有尽他的本分，他改变了你所说的，因为他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他不相信圣经真的说了你所说的。你可以找很多借口，但这就是骄傲。这位翻译担心人们会不喜欢他必须说的内容，因此歪曲了我所说的话。他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名声而不是我的。他不应该考虑人们会怎么看他，他不是为自己翻译，而是为我翻译。如果人们不喜欢我通过翻译所说的话，批评不会指向他，而是指向我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当牧师或传道人没有在线代表神话语中的全部忠告时，他们是在做同样的事。他们没有正确的翻译神的话。作为信实的见证人，他们不应该关心人们的反应，不应该寻求自己的荣耀或担心自己的声誉。一个信实的见证人只会说出神所说的，然后顺其自然。多年前，我在一个会议上讲财务主题，会众的接受度很高，就像是水浇在旱地上一样。接下来的主日，邀请我出席这个聚会的一位牧师，在他的全体会众面前悔改。他跪下来向人们道歉说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安德烈在财务上的这些教导，而且我个人已经运用这些原则很多年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讲台上讲过，因为我害怕会冒犯你们，害怕你们对我印象不好，或是相信我只是在乎钱。我没有教导你们神的这部分话语，这是错误的，请原谅我。当他谦卑自己的时候，他教会的会众跑上前，将钱抛在讲台上。在那一次礼拜中，他们还清了教会所有的债务。在一个谦卑的时刻，那位牧师成为神信实的见证人，他没有担心是否在抬高自己或在保护自己的声誉，他不是在建造自己的王国。他成为信实的见证人，根据箴言25章13节，他使神心里舒畅。